那么我们讲到啊，在这个世间呢，成这种轮转颠倒相故，所以在这个世界上就有十二类生啊，继续的呢轮转。那十二类生呢，就是卵生、胎生、湿生、化生、有色、无色、有想、无想、非有若非有色、若非无色、若非有想、若非无想，总共这十二类众生。那么第一类众生是什么呢？我们这个世间呢，总共就只有这十二类众生啊。卵呢，你们都知道啊，卵又有分呢，是热的啊，必须热，相需意念，以及冷，我们讲冷血动物啊。热的呢，必须相需意念的，就好像这个鸟类，鸟要孵蛋，对不对？可是呢，冷的众生是哪一类呢？我们在这里很多那个爬虫啊，那个怎么讲，壁虎类啊，你强迫在看的那个壁虎，还有就是我们这里的那个四脚蛇，四脚蛇知道吗？你看到的那个很多在爬那一类的众生呢，他们生蛋之后，他去找一个地方土挖开，然后把蛋埋在那里，那个母亲不会去孵蛋，但是母亲大部分在那个周围差不多三公尺之内，他就是对着那个卵用想而已，想说我的宝宝在那里面，一直到他出化生出来。所以那种你鸟类众生呢啊，我们讲鸟类众生比那个高一等，可是你越高情的欲望就越重。你看鸟类众生他一出生的时候，那个鸟有多聪明你们知道吗？他怕这个哈蛇啦，或是其他东西去吃了他的小鸟跟鸟蛋，所以他们不敢在自己呀巢的旁边放大便。他如果真是来不及放的大便，他一定给他咬到远远的地方去丢。啊，还有那个小鸟一出生，你会发觉，哎，怎么在他周围都找不到鸟壳，对不对？小鸟刚出生的那段时间，小鸟大便，还有那个鸟壳里面所有东西，那个母鸟都要咬到很远，在他们来说是很远地方给它丢掉，也就是在那个鸟巢旁边你完全找不到这些东西。这么鸟卵呢就分为这两种，不过每一种众生都具足胎卵湿化。怎么说呢？这个是我说热的就必须要靠母亲的体温，好像鸡蛋啊，鸡蛋鸡也要经过孵，对不对？鸭蛋也是啊。可是那个蛇类，像蛇越大的话，蛇大的蛇，那个母蛇要在那边孵啊。它比较低级动物的话，就像那个四脚蛇，它就只是用意念，它不用孵的。所以像这种要孵的鸟，出生差不多一个礼拜之内，这十天那个母鸟要很辛苦，一直咬东西来给它吃，要喂的。可是呢，这种冷的，它只是用意念灌输，这种的它不用咬东西，它一出壳它就能跑。那么热的这种，它的血是热的，可是那种哦，它一出生全身都是冰的冷的，可是一出生就很会跑。然后呢，还有一种呢叫做湿生卵，泡在水里面的湿生卵是什么呢？是蚊子的蛋，在水中化成蛆的。那我们人类的蛋是属于哪一种？人类的蛋是属于蚊子那种可以化成蛆的那种蛋，泡在母亲肚子里面那个水当中。所以你看人类出生，它分化越来越多，分化越来越多，人类要经过一整年的哺育，小孩子才能走。其实 照这么说起来，我们人类实在是比鸟啊更低，我们是更低级的动物。然后如果再比那个冷血的就更糟糕了，人家一出生他就可以跑了，我们要经过一年喂养。那牛的话呢，牛也要经过啊，差不多呢可能要差不多一个月左右啊，吃这个母奶，还有那个羊羔啊，就是小羊仔啊，啊跪着喝牛奶的啊，都差不多要一个月左右或是两三个月，他才可以慢慢练习吃草。这个就讲到说我们世间的众生啊，我们有够执着的，习惯性的上课时间一转时间呢就麻烦，唉，有够执着的，还要重新调整时间表。那么卵生当中呢，卵呢它本身就已经具足化生，所以光一个卵其实它就已经具足胎卵湿化。那胎生众生，胎生众生啊，像我们生这个婴儿出来，婴儿出来具不具足胎卵湿化？具足，它的第一点就是母亲的卵跟父亲的精血相融合的时候，然后有那个卵子，那个卵子有多小你们知道吗？我们人类啊的出生之处的第一点有多小呢？像那个菜的种子这么小，甚至比那个还更小。我们是从这样子来的，所以我告诉过你们呢，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人类包括一切万物全部都是化生的，都变化而生。那我们有没有失生啊？有啊，我们待在母亲的肚子里面十个月，不是泡在那个水里面，那个就是浴水，然后变化变化变化就成胎，然后就出生。有色的生命指的泛指的就是我们这种有色的，无色的生命泛指的是什么呢？是鬼道众生啦，这些亡娘魑魅啊会变化的。但是呢讲到这个无色众生啊，鬼类众生会不会生小孩？会。但凡是他们没有从根本如来藏识当中去体悟这个世间的真实相的时候，其他啊除了佛应化身、菩萨应化身之外，包括阿罗汉呢去出生在天人之位都还要化生。化生呢，如果他们是属于高阶位的，他们可以任运由他们意念当中就变化。可是低阶位的化生，我们还可以看到蝴蝶，对不对？蝴蝶变化这么大只的时候，它第一个卵有多大呢？一颗菜的种子这么小而已。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呢、就是这十二类众生。佛陀说啊，阿难呢、由因世界，因为这个世界虚妄的轮回。为什么说虚妄呢？因为卵，这个卵子为想生，是我们入这个众生界的第一个想开始，卵为想生，所以这个想本来是虚空中起一念无明想而已。奇怪啊，中午才换，等一下看。由因世界虚妄轮回，所以我们在这个虚想虚妄的妄想上，就在那边呢一直攀缘，相续心的一直攀缘。那么就照着、同样的因缘在那边轮转，所以卵的开始，第一个有卵的开始，就是因为有动的颠倒，因动才有生。那么动呢是耳根的初方便， 可是动呢，也是所有一切生命的开始，也就是我们呼吸之动，那时候开始，所以叫动颠倒。动的颠倒是怎么样呢？和合气成，你的气，你的动，念头的动，是一个什么？摩擦性的光明，所以是一股气。气有没有色声香味？没有，只是一种感觉。所以我告诉你们，虚想成实嘛，你虚妄的妄想，然后再成一个某一种东西。和合气成八万四千非尘乱想，所以卵从哪里来？卵从你很兴奋的心态，很悲伤的心态。飞飞升就是你哦，我突然间想到什么 idea 哦，我现在又学到什么哦，我很高兴。其实这个时候呢，你不要迷惑，你不要以为你现在就得到什么，那是傻瓜的行为。怎么说是傻瓜的行为呢？你一开始在学的时候，那个因缘实不实在？不是，那是随着你的妄想心高攀而已。那很多人呢，今天他们那个不知道有什么呢？有这个有一些人呢，就是得这个忧郁症。我说那吃饱了太闲了才会得忧郁症，吃饱太闲在那边一直打妄想啊。然后呢，会得忧郁症的人通常很麻烦，他的麻烦在哪里呢？他不是真的能力这么好，可是他自己自认为我能力这么好，所以呢，他一直有那个很贪很强的欲望，希望境界能够满他的心意。而事实呢，你有这种贪念的时候，你所感得的众生都是这种贪念，所以不会满你的心意。因为不会满你的心意，不满心意，就认为所有众生不能够接受他。再来是怎么样呢？不能接受他之后呢，就会认为说，哦，人家没有赏识他，世间没有赏识他人。再来就起这种低劣慢，又共高起来，这些人我不屑跟他在一起，好了，就完蛋了。所以这个叫做什么？虚想，虚妄的想，像这样子打妄想，和合气成。那么这一类的人最会怎么样呢？叫做自暴自弃。反正没有人赏识我嘛，我的才华没有人赏识我嘛，他不肯放下这个心，真实去学习，一天到晚虚妄的追想，哦，希望人家能够赏识我，可是呢，从来没有打开那个，我也去赏识别人一下。这种众生呢最麻烦，很容易有这个忧郁症啊，不然就是什么，暴热，什么躁郁症。忧郁症跟躁郁症其实是同一个阶段，只是它分成因为没有人赏识我而暴动，跟因为没有人赏识我而低沉，只是这样。再下来的结果就是什么呢？再往下的后果就变成什么？那个叫什么？精神分裂，对对对对对对，再下来就会精神分裂。为什么会分裂？就是两个极端。其实他所展现的这一个极端，正是他的真面目，正是另外那个极端。所以我告诉过你们嘛，做人老实一点嘛，不要太虚浮，不要太攀名，不要呢一天到晚的扩大自己的欲，那个呢都不能够圆满成就。那你这样子虚想的结果就成什么呢？成一点，刚开始一点那个卵。这个卵是怎么样？是气，你自己一直打妄想，凝结顽固的空气罢了。我们早上讲到顽空，对不对？顽固的虚空，那你一直凝结那个气，我们讲精气神，一直凝结那个气，那个气有没有形象？有形象吗？没有。所以有些时候这个人妄想打得太厉害， 当我们很宁静的时候，我们能够马上知道为什么。当我们身心安然的时候，你就好像那个水无波，可是呢突然间一阵风过去，一阵风过去，那个水能不能感受到那个波？可以。那一阵风是什么？就是那个人的妄想。那么世间的众生很麻烦呢，当那里告诉他你不要乱打妄想，他说我哪有，我哪有，好了，就更把自己推入更深的冤坑里面，为了要保护，然后就对这个人害怕，就产生嗔恨。所以世间麻烦，你不要打妄想就 OK 了吗？一切就 OK 了吗？所以呢，和合气成，就是我用我的气吸染在空中相应的众生，而这种众生到最后很麻烦，就做成什么狂妄自大的一群。其实在前面有一段时间呢，很多那个小孩子飙车的那些就有一点偏向于躁郁那一方面，因为他没有办法发挥，就只好呢狂暴，认为人家不能够理解我。和合气成八万四千非尘乱想，怎么样是非尘乱想呢？就是你生起来的那种念头你就飞起来，当你心情好的时候你飞起来，你是不是很高兴，对不对？那时候你走路是不是轻飘飘的？可是沉下去的时候呢，当你心情沉闷，是不是同样这个身体有变化一个身体吗？为什么当你心情下沉的时候，你这个色身会特别重呢？你心情上升的时候，难道不是这个色身吗？不是这个身体吗？是不是啊？都是。所以哪里在作怪？心念在作怪。如是故有啊，因为这样的关系呢，就有这个卵结罗兰流转国土，就是开始有这个卵生的众生。所以我们人类的每一个人都一样，第一念的开始就是由于父母的这种虚妄之想，虚想一直相续。怎么说虚想呢？因为他们呢、就爱嘛，因为爱流结嘛，我爱你色，你爱我色，就打妄想。打妄想的时候呢，相续的念，一直相续的念，一直相续的念，好，然后因缘到，他就排卵，排卵之后就复精，就进去，就如此就产生我们人的每一个初开始的时候。那么如果照这么说的话，我们在母亲的肚子里啊，在那个羊水包着那段时间，我们都是什么？都是鱼，都是鱼类，以及蛋壳里面那两点，对不对？所以就有这样子的众生啊。什么样的众生呢？鱼跟鸟。鱼就是泡在水类，泡在水当中。所以其实鱼啊是我们每一个众生色身身上的一部分，但是我们在看他们的时候，你在观那个鱼在游动，你仔细去观察鱼在游动，在互相摩擦，靠那个空气，他们在摩擦的时候，然后那个水排气，跟他体内排气，他也靠那个在呼吸，在那个时候，其实就是我们在母胎生存的情形。那么因为这样的关系呢，就有这个鱼啊，鱼，你们看那个母鱼啊，含那个胎卵的时候，当它在生卵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在排卵的情形，就是我们人类的第一步。包括呢所有啊这个鸟类母类的众生都是如此啊。然后呢这个龟蛇，再来就是乌龟啊，乌龟也是放蛋，对不对？然后爬上岸啊，挖个沙洞， 有的乌龟有孵蛋，有的乌龟没有孵蛋，还有蛇、鳍类冲塞。所以这些蛋类的众生是我们什么？讲难听一点，是我们人类的老祖宗啊！你们在怕什么？讲难听一点呢，是我们人类的老祖宗，每一个人的源头。那你们在怕什么？他们只不过化身比较少而已。那么讲到这里呢，就讲到说，因为虚妄轮回动颠倒，如果在这里呢，因为虚妄轮回是以想感召，你是以想念脑筋想的时候感召这一切因缘的话，那我们现在来看这张，你们拿这张来看。第一段，在六交报之初。什么叫六交报呢？就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产生呢对沉静的色声香味触互相交汇的时候，在交汇的时候呢，我们众生分为内分跟外分。我们众生的内分就是我们自己心中所起的种种的爱染，你爱这个沉静色声香味诸尘，然后相续的贪念染污的关系，因为你自己心中起的爱染关系呢，就发起妄情，就发起虚妄相续的什么呢，叫情系，情爱的那种系念之心，情积不休。这种情呢，能发生情已经啊比爱更远了。你必须先有我，对我个人的贪念才会起爱沉静色声香味触沉静的种种变化的色彩，对不对？我所说的色彩就是世间的万物。产生这个变化的色彩，然后再相续对这些世间沉静变化的色彩之后，起那种贪心跟嗔恨心我执之见，这是我所拥有才与世界对立。与世界对立之后，你再继续害怕要保护这个你拥有的东西，你害怕别人来占有你拥有的东西，才产生嗔恨，在那个时候才有情。所以世间人的情为什么他们情呢跟爱会有变化，随着因缘时间会有变化。你会发觉有的人爱的半死，过一段时间就没了，对不对？为什么现在人，以前在以前好像这个结婚前啊是恋爱，爱过之后呢这个结婚之后就变成尊重。可是现在人不是啊，现在爱过之后我不爱了就舍弃，那个爱好像越来越短。为什么呢？因为物质的变化越来越多，他们的贪念越来越多，心念的变化就随着转快，所以就生命缩短。那么那天呢，我看到一份报道，他说呢，在非洲那边呢有一种族，有一个小国家，在未来的30年之内，他们的人平均寿命只有30岁。如果呢没有人去帮助他们的话呢整个国家会灭亡。为什么会灭亡？因为全部得艾滋病，就是那个枯死病就死亡。这个艾滋病，这个枯死病呢，将会是我们人类20世纪当中最大的杀手，隐形杀手。这个就是讲到说我们人类的那个爱越来越短，而越来越自私，偏离了真正爱的目的。那种自私变成什么呢？变成杀伤力。这种自私变成什么？我要一种控制。所以呢，现在世间呢就产生这么多的麻烦。那么我们来看呢，那么因诸世间 因为这众生的世间发起妄情，这个情呢，情是已经有贪、执、敬，然后呢，我见我所需要的，才产生情哦，情积不休，在这个我见我爱，然后呢，自私的保护之下，才产生这个情，然后呢，情再继续积情，情积不休。就怎么样呢？能生爱水，所以爱水还在情积不休之后，那么当你能生爱水的时候，这一段下面就是讲到哪里？讲到呢，我们其实我们现在呢，后面这一段全部在印证第四卷，就怎么样呢？能生爱水，所以当你心中回忆起好吃的东西。乌梅啦，凤梨啦，或是那个好吃的哪一个菜，不管什么，只要你一真修，怀念起那个好吃的东西，口水就自然涌出，对不对？所以当我们看到好吃的东西，口水会涌出的时候，已经离菩提心很远了，你已经迷路，不知道到第几殿了，阎罗王殿不知道到第几殿去了。那么当你意真修，口中就水出，当你呢怀疑，怀中呢回忆到以前呢这个朋友相处啦，现在大家离散啦，乃至于他们已经死亡啦，或是你以前的种种爱恨交仇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是从口眼睛把这些影像射进去你脑海中，对不对？所以当你回忆前人有这个爱怜仇恨的时候，就目中出水，是由眼睛射进去这些影像，就由目中出水，由你口中感觉进去这些味道，就由口中流水。由眼睛射进去这些感觉之后，再来呢影响到你身心全身的喜乐，所以你在更深入在这个念头上，在更深入去思维的时候，就会变成什么呢？就会变成全身毛孔直竖，鸡皮疙瘩，有没有啊？讲到这里有没有听懂啊？是不是如此啊？啊？好，贪求财宝，贪从哪里起？从心起。当你贪求财宝，当你今天在做生意，在算算，我今天会有几笔账进来的时候，心花怒放的时候，就从哪里生水呢？就心生爱眼，全身欢喜的不得了。你一欢喜的时候啊，纵使别人呢，人家有丧事，你都嗨，你都会很高兴跟他嗨，人家会认为你神经病。所以所有世间的情境，世间的这种沉静，你给它回光到哪里，都是谁啊在那边啊演戏啊。华严经里面啊就讲到一首寄颂，心如工画师，分布诸彩色，你的心好像是工画师工笔画的这种师匠，能够分布诸彩色，那么你赚到钱，一叠钱这么大叠钱的时候，那是不是彩色？一张纸加上一些彩色，对不对？好，你想到这个人长得很好看或是很庄严，那么这个人离你而去，放在你脑海中剩什么颜色，对吗？好，当你想起那个食物很好吃的时候，那食物有没有现前？没有，可是你自然就会流口水，对不对？是不是分布诸彩色？从哪里分布？从虚妄当中。你说我有根据，我从心才升起这个念吗？是不是你坐在那里突然间，哎呀今天中午吃一个很好吃的东西，打一个妄想就起来了，对不对？ 原来如此。好，我们来看啊，贪求财宝就心发爱眼，举体光润。好，你看哦，今天发大财那些人啊，就身上呢就举体光润，全身都有光明。好，然后呢怎么样啊？如果啊执着啊行淫欲，这个男女淫欲的时候，就会变成什么呢？男女二根就流溢啊，流这个啊黏溢，所以这个是下等。往下，在你下面起贪欲啊，你的腹部起贪欲的时候，啊，流水的地方就在下面啊，所以爱别结同。这个呢是世间众生心内所起种种妄情所产生的反应，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化学变化。那么还有外分，就是世间众生感应，由于我们所起感应到身外所现的沉静，世间众生生死相续，就是我们呢、啊、这个分段生死，你分一段一段，然后一直生死相续。生呢就从顺喜，你出生的时候就顺从，就很欢喜。你看每个人出生的时候，那你家出生一个婴儿，大家欢不欢喜？欢喜。生呢就有贪的欢喜，死呢就有这种舍的啊，好，不舍就是舍的兼贪。所以死从变流，为什么会死？死是从哪里呢？从你一直变化的那种流转当中而下去。所以有生必有死，顺命终时呢啊，临命终时为舍暖处。当我们呢将要临命终的时候，我们身上的这种热，这个热气呢以及那个风的呼吸还没有停止的时候，可是身上已经不能动了，因为它风进来的力量很小，所以出不去也进不来。你那种运作很小的时候，那时候叫做为舍暖处，你一生的善业呢聚时顿现，你今生所做的一切善恶之业啊，就好像全部堆积在这个身体里面，那时候会剩下一个影子一个影子，好像跑马灯一样，就一直影现。影现在哪里？虽然我们讲说影现在脑海中，其实是影现在空中，因为那时候这里已经容不下。所以我曾经问过一个问题啊，我问你们呢，脑海到底有多大？你们什么事情都说我记在脑海当中，那我问过你们，脑海到底有多大呢？啊，不可计数，对不对？那你脑海到底容下多少东西呢？好，你说我们把一切因缘都记在脑海当中，你要拿来用的时候，你是不是从空中抓一个影子这样下来而已？对不对？所以啊，一生善恶俱时顿现，死岁生顺，二喜相交。这个呢，二喜相交，内外分，内分外分，就产生生死两种习气交汇在一起的时候，然后才会有后面的见闻嗅味触思报。这个是每一个众生，其实我们讲到人类的一就是四个字，内分跟外分，人类一生完了没了。那我们如何把内外因缘融合成一起呢？好，再往下看，你们看六交报前面那一段，存想即非。存想即非就是当你把你的见闻嗅味触思报全部收归摄受于存想，只剩一念， 生这一念什么念呢？生这一念清净光明的正念，即非，啊，纯想即非哦，啊，必生天上。如果你能纯想的众生，就是你能摄归一念，这就是为什么我告诉你们要念佛，要念阿弥陀佛，或是念观音菩萨。若你纯想念观音菩萨，或是念佛的同时，你刹那纯想只剩一念，那一念所有一切众生看到你都是阿弥陀佛或观音菩萨，在那个时候任运往生十方佛国净土，听懂吗？所以仔细看啊，下面这里，那么纯想即非，必生天上。如果你的想，你那时候的想是佛或是菩萨或是阿罗汉贤圣僧，那么你刹那就转生到那里。好像以前有一些人呢，啊，他们发愿要去五台山做贤圣僧，要依止文殊菩萨，他在都市里面死亡，就有一个呢出生到那个五台山呢一个人家，啊，小时候很小时候就去寺庙，啊，不要他爸爸妈妈，啊，我要当和尚，啊，他要依止文殊菩萨修学。所以在你纯想过程当中，如果你是依佛，你就是等于佛心中的一个影像，那佛就等于与你是同体。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念佛的原因。那么如果你通通都没有学佛法，也没有学什么观音菩萨什么法通通不知道，那你就随着你不打妄想的这个业力升天。可是有一些外道，他们控制自己到无想，无想的时候也升天，升无想天啊，或是借着这个福报啊，升天人。好，这个时候如果你心力不强，这个都跟我们的心力有关系哦。你的心力不强，那个纯想只非心中，啊，那么在人世间修福修慧，啊，如果有净愿，有清净愿的话，自然心开。当你这个色身不能用的时候，自然就心开见十方佛，一切净土随愿往生。可是如果你不是与诸佛菩萨净土相应的，那么就是天人有份。为什么呢？因为啊，当你很欢喜安住在清安的时候，一定是往上飞，对不对？我讲过嘛，你们心情很好，如果你能够保持每一天的24小时都心情很好，你是天人有份的人。可是事实不然啊，我们很容易受沉浸色声香味触尘的影响，对吗？这个时候就是必须要教导自己的时候。所以你要依止外面的善知识，到哪里去找？你必须，你要自己，你必须要自己教导自己，然后呢，你也必须当自己的药师如来，要能够医疗你自己的心中所起贪心拿进来的脏东西的毛病，听懂吗？是不是如此啊？谁叫你要拿？有人叫你拿吗？为什么叫六贼？因为偷偷摸摸拿进来，不觉之中就拿进来，拿进来之后你也要给他，诶，垃圾太多，灰尘太多，每天都要扫地啊，你也要应该扫一扫。所以以前呢，孔子的那个学生颜回，这个颜回啊，我看他倒是啊这个必知佛道的修行人，怎么说呢？他能够一日三省吾身，他的做法其实就是在清扫，拿偷拿进来的脏东西要扫一扫，留下什么？留下好的干净的。好，再来我们来看呢，纯想即非。再来呢，勤扫想多。勤扫想多呢，轻举非远。勤扫就是你的爱欲很少，那么轻举，但是呢不是很远， 就不能升天，也不能升诸佛国的净土，会是什么呢？可能是大力天仙鬼神这一类。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九想一情。什么是九想一情呢？就是你有 90% 的时间色心专一，只有一念贪执。这念贪执就好像我上次讲到那个金碧峰禅师啊，那个金碧峰禅师不是还有一念贪他那个金钵吗？后来是那两个鬼啊，他也可以叫鬼逼禅师的，那两个鬼来抓他，结果呢他跟他讲，你等一下啊，让我去上个厕所，一入定之后就不再出来，舍离最后一念的那种情。这个九想一情有九分定一分欲，干什么呢？做飞仙，会飞的仙人，像那个谁啊，吕洞宾。这个吕洞宾啊，在宋朝的时候啊，他还活着，有一天呢，有这个啊普安祖师啊，普安祖师是念华严经而开悟啊。他有一天想出一个大钟，一个很大的钟，可是呢发心的那个居士啊离他们寺庙很远，那没有人可以去把那个钟拿来。那这个普安祖师呢就教这个居士说啊，你每天早上准备一份好的东西到门口去供养，供养过往的天人，看哪一个跟我们有缘的就能够帮你送过来。然后呢这个居士啊就真的啊每天就去供养，供养一个多月之后，就来了一个仙风道骨的人，好像文士这样，就问他，你天天求，你求你在求什么？你有什么事情啊？他就说呢，我啊有一口大钟要送去普安祖师那边。什么钟啊？我来看看。就去一看，那一口大钟有多大呢？2万吨。我们这个钟啊才30公斤，就已经拿的哇那个量都要很小心了，他那个钟是2万吨。好，那么这里洞宾一看，好了好了，看在你请我吃的份上，我帮你送去。用那个雨伞，他拿了一只雨伞来，以前的雨伞不是现在铁的哦，是那个竹子做鼓啊，纸伞。他用那个鼓啊，那个伞柄，就给他拿起来，然后就拉着走了。好，当他在这边这个乡镇，那里叫做平乡，在江西啊，靠近这个庐山的地方。他拿起这一个钟，就往那个普安祖师那里去走。那么那一天呢，那个普安祖师啊就集众啊，就集大众啊，就说今天有人给我们送钟来。结果呢就到啊门口的时候，这个吕洞宾就讲，法师啊，钟给你送来了，拿去啊。可是呢这个普安祖师啊，他看这个啊这个家伙，他就用他的玉如意啊，不是那个和尚说法，赶快去把我那个玉如意拿下来，我来放这里讲法。还用那个玉如意的那个柄啊去接。然后呢这个吕洞宾一看很生气啊，我这么远给你送这个钟来，你居然就这么轻慢心用这个玉如意只有给我接。所以他就一气之下，那个钟就给他甩过去，然后那老和尚就用钟啊啊就这样给他接起来。接起来的时候，那个吕洞宾那个家伙就用那个伞柄呢，就往那个钟腰的地方就一划，像一把利刀一样就划一个破洞。好了，他一划破洞，他人就跑了。一跑之后呢，这普安祖师就呸，用那个鼻涕跟口水黏一黏，搓黏搓搓的，就把那一个破洞给补起来。补起来之后呢，就放在那个高堂上，他跟那里面的弟子讲，这钟以后不准敲，不准挂。好，那么500年后，他自己想的时候，就是我再来的时候， 据说啦，据说这个宋朝现在应该还没到吧，宋朝到现在要500年后。然后呢，那个钟不用人家敲，就自己会响。所以呢，我们讲到啊，九响一请，就做什么呢？做飞仙。而这个吕洞宾就是干什么？那时候不就是跟那个什么白牡丹啊，本来的恋爱啊，后来就是那个哥哥不喜欢他，所以他剩下一请，其他的全部都舍下，就九响一请，做什么？做飞仙。再来呢，就八响二请。八响二请做什么呢？大力鬼王，就是有那个威德势力。什么是大力鬼王啊？什么是大力鬼王？如果今天我们的伽蓝圣众不是发心护持道场的话，他就是属于大力鬼王。他有很多神力，可以啊统领这些鬼兵神兵。或者是呢，我们有看过啊，像你们那些啊地方上有这个城隍庙啊，有没有城隍庙啦，这些地方，这个都是属于大力鬼王。如果你以八响有在修行，可是那个嗔恨的习气贪欲，你没有反观你自己自心的问题的话，那么就会变成什么呢？大力鬼王。所以做鬼王值不值得啊？那么大力鬼王有一些呢，像我们这做和尚的，你喜欢修行，可是你愿力发错。那以前有一个法师呢，他说啊，他一生修行，后来他说，我今生修行如果不成就，那么下一生我就要去做国王，做将军，完蛋了。他这一生死了，真的去做大将军。一做大将军之后呢，又杀人无数，因为战乱嘛，就杀人无数。好了，就下堕更深，这个都是属于大力鬼王。能统兵将领的也是属于大力鬼王，这样听懂吗？再来是呢，七响三请。七响三请就做那个有神通力的飞行夜叉。飞行夜叉呢，其实很多啊，在我们这里啊没有这个记录，不过以前在中国大陆啊，在中国大陆啊，它是在清朝以前有这个记录，就说有一天呢，在空中啊，就看到一个穿红衣的女孩子，还是很漂亮，会飞的，这个就是属于飞行夜叉。一般呢，会现行的多半是女夜叉，也有男夜叉，比较少。不夜叉呢会吃人肉啊，会吃肉，是血食众生类。所以这一类夜叉类呢，就是比这个什么城隍啦，土地啦，这些呢还要差一点，是大力鬼王的手下。那么我们讲到大力鬼王，就讲到呢，在四天王天，这些众生的福分在哪里呢？在四天王天，我们讲过须弥山底下是，我们这里是四大部洲，对不对？这上去就是四天王天，在中间的地方就是倒立天。他们在四天王天跟我们南瞻部洲之间，在这当中在跑来跑去。那么有很多人很好笑啊，这个顺带跟你们讲一下。有一些人呢，在修行一段时间过程，那么有时候就会闻到啊，什么香味啊，什么香味。其实这个是什么？这个没有什么嘛。这个有时候呢，这些天人过去啊，他们也很爱睡啊，很爱漂亮啊，就沾一点粉啊，或是他们烧香啊，请他们的那些众生，刚好从我们上空过去，如此而已。那你会发觉啊，尤其是在我们住在深山谷里面，有时候晚上会有一阵那个腥味，有时候会有一阵那个骚味，那不是骚味，有一点这种我们讲做臭腥味，或是有一种味道就是了。这种都是什么？ 就是有某一类众生刚好从这里跑去。有一次也是来了一个居士，那个居士很奇怪，他很三年了都没有来，我也很少跟他碰面，他通常都是有问题才会来。那一次他来啊，他一来，本来大白天呢，这太阳这么大，就突然间变天，那个雷啊，打到要把我这个房子打破，可是就是没有下雨。然后我看那种情形，因为那时候我们没有桥嘛，路跟桥都没有，我怕他们出不去，就水溪水一涨就出不去了，对不对？我说那你们不要待在这里，赶快下山好了。那个山啊，我叫他们下山，车子一发，车子刚发动，出到我们的大门口外，那个雨雷闪电追着跑。他离开半个小时之后，我们这里又恢复到原来的那种光明。我不知道那是怎么回事，我不知道，我也没看到有什么，通通不知道。不过那一次经验让我体会很深，就是随时随地在我们这个世间有无量无边的众生，你可以尊重，但是不可以贪心。你可以尊重他们，他们各自有各自的生活，可是你不可以一小点贪心，说哦我功德很大，哦我很有修行，哦是他们来护持我，那你一定完蛋。怎么样？心着贪欲之魔，一定感得内魔先起，才能感得外魔。那个时候正是要小心谨慎，你应该要观察自己，我有没有起贪心啊，不然怎么会有这些境界啊？我最近是不是打了什么妄想？我最近是不是有起什么贪欲？正是反观的时候。可是世间人不是啊，愚痴的人走错路的地方就在哪里？就在这里。哎呀，我功德好大，我好有修行哦！你看，又是什么檀香味，又是什么味，又是什么，什么臭味，什么味都有啊！你看。还有什么风雨雷电，哇，都来护持我供养我。就在这里转念，如果你路正了就跨上一步，如果你路邪了就在这个时候，那么你就百千万劫走不回来。所以我一再告诉你们，这么贪干什么？宁愿不跨一步都不要四处乱奔，然后找不到路回来。不跨一步，我们最老实的方法就是坐在这里念佛。今生不能成就，一生念佛，十世也成就，这是最保险。嘿，可是很奇怪啊，连念一句阿弥陀佛都会有人走错路啊！啊，我看到阿弥陀佛现身了。我问他多大？像手掌这么大。哦，又是观世音菩萨现身了，多大？哦，像我人这么高。神经病，那真是精神有毛病。精神病跟神经病不一样，神经病是四大不调，地水火风有问题，精神病就是你的心有病。而能产生神经病的是因为精神有病。所以告诉你们，仔细思维，仔细听，心不要贪。为什么会贪？太聪明了，自己认为自己呢，能力很强很高大，才会有这种种的因缘。再来我们来看啊，六想事情。六想事情就是啊，差不多快要一半一半，就做什么呢？地形罗刹。这些呢还是啊，地形罗刹有一点类似所谓我们的三神呢，土地啊，他们呢还是呢动作很快，还有一点威德势力，可是呢 因为血食啊，种种的贪欲不断，有行一点善福，所以有威德势力。所以如果将来你死亡的时候，你希望你的眷属很多大威德势力，必须如何？必须在人世间行一切善法的人，你要做这些啊，飞行夜叉、大力鬼王、地行罗刹，都还要是在人世间有行无量善法的人，才有这个威德势力。你想要越有威德势力，那就必须结无量无边的善缘。再来呢，如果啊，这类的众生有这个善愿，心中有这个善愿力，启发善心，那么护持佛法，并且呢受持五戒，常持神咒禅定，那么就亲住如来坐下。好，从这个呢纯想一直到六想事情，到这一段呢，在这里如果呢有这个啊，你是护法，或是持戒、持五戒，或是你常持咒，或是你喜欢禅定的，那么就不会去做地行罗刹，或是飞行夜叉，或大力鬼神，或是飞仙，不会。纵使你们抱的那种行，里面也会亲坐如来坐下常闻法，成为呢如来坐下的影响众，可以护持法藏，并且帮法流传的，这个就是佛的密主，类似密迹金刚之类。在这里再来我们下往下看，请想均等，一半一半，一半作善，一半呢干什么呢？情爱难舍。请想均等的话呢，那么想明失聪，就做人，你的想如果比较光明，那么你这个人看起来就非常有智慧聪明。可是情忧失顿，如果你的情显出来，这个就是显性跟隐性，你显出来的是什么呢？是想。那么在人道当中，你显出来的是想的话，后面这个人就看起来非常聪明。可是如果你所现出来是欲，情欲的话，那你这个人看起来就很愚痴。这样听懂吗？好，所以呢情想均等做人，六情四想。 好了，现在再来就是什么呢？情比较多，贪爱欲自私比较多，行善法想比较少，就怎么样呢？流入恒生。就流入呢，什么叫恒生？横行霸道啊，横着出来的。横生是什么？就是这些羽族啊，众为毛族，轻为羽族。众呢就是像那个有毛之类的啊，牛啦、象啦、羊啦啊，这类老虎啦啊，嗔恨心的就为老虎。轻呢就更分为鸟类啊，有大鸟啊、小鸟，轻为羽族。有问题吗？好，那么所以呢六情四想的时候就堕入哪里？畜生道还分两道，鸟类跟毛啊，这个有毛类的四脚蹄的，这个都是属于恒生。这个呢就是重情重的，情啊现在外向的就是为动物，四只脚会跑的有毛的。那么如果六情四想当中四想现在外面的，就变成什么？鸟类会飞的。再来我们来看哈， 七情三想就更多了，对不对？情爱更多就更惨。这个还有三分人呢、啊，七情三想还有三分人的机会，就干什么呢？沉下水轮，做那个鱼啊、鳖啊、龟啊、蛇之类，生于火际，受气猛火。七情三想的众生呢，除了沉于水轮之外，另外一个是什么呢？重的，重的，在这里仔细听啊，重的就做什么呢？做这个土地里面的蚯蚓啊，那些虫啊，鸡母虫啊这类，也就是七情重的现在外形的，就是、啊、蚯蚓啊，啊，你那个土挖开会长看到的那些虫类，啊，轻的三想现在外面的就是鱼类，啊，再来我们来看啊。生于火际，受气猛火。这个水族之类呢，你们要知道啊，这个世间的万物真有意思。大海当中常有火光，猛火常起，对不对？其实他们自己，这个水，我们这个地球，你说它没有生命，它真是有生命。他会觉得呢，在他心火当中，所以地球的最核心的地方是什么？心火。就是熔浆，对吗？听懂吗？你们不是听懂听不懂，是根本没这方面的科学。我告诉你们，我们这个地球，这个是地球，地球的最中心点。以前不是读书都有读到吗？不是科学地理吗？中心点有一个很大的方圆，是不是那个就是熔浆嘛，然后它板块啊一直摩擦的时候，那么它的熔浆一放不好，摩擦力太大，有那个火力的时候就喷出来，就变成火山爆发啊。连这个都不知道，好，但是呢，越靠近这个地心熔浆之处，越靠近这个之处，那个地壳就比较薄，对不对？那个地方就是什么？大海水淹没之处。那么七情三想的众生就生在很深层的海底这里，可是呢，其实他们是因为感得火性，所以要泡在水里。这个再反过来再讲到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体的时候，我们因为感得我们意念在空中漂浮的时候，我们一念起妄想心，与母亲与父亲的火交汇，三点交汇是与火，所以我们刚开始感得父母亲由风力，他在那边摩擦，由风力吸染我们空中相应的众生，这样吸染进去的时候，就是有火力摩擦，所以我们刚开始要泡在水中，泡在母亲肚子里面的羊水当中。所以我刚刚讲过嘛，其实鱼类众生是我们的老祖先嘛，呵呵，我们讲进化，其实他们比我们更进化，这样你们听懂吗？所以呢，怎么样啊？生于火际，受气猛火，他接受这个气互相的摩擦，但是呢，这个气是从哪里来？从猛火来，所以从心火来。这个是七情三想，三想就是想现于身外的，这是入水族；想情现于身外，七情现于身外的，就是在泥土更坚固的水泥土当中做什么？蚯蚓啊，啊，这个反正土类的什么鸡母虫啊这一类。有听懂吗？好，你们再去想啊，再去爱啊，情爱。再来我们看八情二想，就更惨了，更远离这个正智正念的智慧思维。做什么呢？做恶鬼，常被焚烧，就是心火啊，这个贪欲常焚烧，水能害己。 可是常常很饥渴，但是呢一看到水的时候张开口想喝就吐出猛火出来，所以水能害己，无饮无食，经百千劫，没有办法喝一滴水，没有饮没有水，那么经过百千劫，为什么会生恶鬼？因为贪欲太猛烈。你会发觉当我们一有贪的时候心中就紧张嘛，就发热，那你常常处在贪欲当中，为什么我们现在这个地壳呢水火不调？不是这里火灾，你看看呢、啊、有一些呢比较没有福报，众生比较没福报呢，领导者也没福报，一上台就这里火灾那里火灾这里火灾，好了一下子呢又很失望，好像呢跟我所理想要做的不一样，推动不了，然后就很失望，失望就变成什么呢？遇水，然后就下沉，好了就水灾，就在那边一下火灾一下水灾。火灾起的时候呢，一天当中可以十几起，从这个岛头啊烧到岛尾。水灾起的时候就从中间截断，啊两头烧。哎呀，好可怜呐、啊。这个就从哪里而起？从贪欲而起，贪欲而起，猛火烧的时候，猛烈的火烧，那时候很激动，都用情想，然后很欢喜，猛烈贪，就感得火灾，然后猛烈贪不到，其实也还在贪欲当中的另外一面，就感得水灾，所以水火不调。那你们常常在水火不调，那能怪谁啊？谁叫你们贪欲这么重？所以我们这里还好，事时风调雨顺，所以要常常心平气和。如果你们一个国家里面有一个真修行人，那个慈悲力能够护护这个国土，心常平和的时候，那么那个国家就会风调雨顺。以前曾经有一个修行人啊，在一个国家，那个国家七年当中都没有任何灾难。有一天呢，那个修行人突然间呢，觉得坐在这里呢，怎么搞的？那个位置发热，他呢就起来离开那个地方，到隔壁国家去。七天后，这个国家就灭亡了。你看这个大地多厉害啊！他觉得他坐的地方怎么这个地发热，坐不住了，到隔壁国家。七天后，这个国家就灭亡了。所以一个国家里面有这样子大慈愿力善护念的人非常重要。你们不要以为我们修行人是很低贱很轻慢的，我们要自己看重自己，但是不是骄慢跟贪心跟爱民，那种看重是真的发自于你心中的那种平等性，不一样的。再来我们来看呢、啊，往下看，再来是九情一想。九情一想的众生就是堕入小地狱啊，下动火轮，深入风火二交过地，轻生有间，轻一点就生有间地狱，那么重一点就生无间地狱。那么纯情就是完全不动到智慧，完全纵欲，以自己的贪欲行为种种呢，就沉入阿鼻地狱当中。若成心中啊，如果啊你这个纯情还兼毁谤大圣、毁佛境界、欺诳妄语说法啊、虚耗信思，那么滥因恭敬，就是呢混乱人伦啊、生伦当中啊，爱人家、求人家的恭敬，或者是造忤逆十众，就更生十方阿鼻地狱当中。所以呢，每一个众生都有这个贪习。那么卵生的众生是因为贪想，感得这个卵生的众生就是想生，只是起那个想的贪念而已，就感得这个卵生的众生。因为贪习与这个生死生灭两个呢因缘互相交际发相吸，就互相摩擦吸染不止。所以如果你是以贪的习性所感得的果报，不但入卵生当中，还可以感得什么呢？坚固 鸡塞的坚冰，那么在中间冻裂，所以卵生的众生以及在人间有这个坚固贪欲的众生，如果你入地狱当中呢，就是啊，就是怎么样呢？啊，贪爱以及排斥以及生死二习相邻的话，就有这个渣渣婆婆罗罗、青莲花地狱、赤莲花地狱以及白莲寒冰等事。为什么呢？因为有排斥欢喜，欢喜呢就热，啊，那么排斥失望就冷。那为什么会是？快没了吗？还多久？